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1米。现在是2月2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任命彭斯副总统领导应对新冠疫情，说美国的风险仍然是很低。
It could be at a very small level, or it could be at a larger level. Whatever happens, we're totally prepared.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傍晚在白宫简报室对记者说，程度可能很轻，亦可能会更严重。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国都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美韩军方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宣布延迟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布旅行警示，说去蒙古旅行需要三思。在一阵间的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中两国谁更有能力应对疫情。而在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的民意调查指46%的受访者满意财政预算案，不过有学者分析说预算案不一定可以提升政府民望。节目下半部分，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由副总统彭斯领导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特朗普还说美国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他在白宫简报室对记者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的情况，包括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
It could be at a very small level, or it could be at a larger level. Whatever happens, we're totally prepared.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程度很轻，亦都可能程度更严重一些。无论发生乜嘢，美国都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星期三说，美国已经有60例确诊的病例，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从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被撤回的乘客。外界对对疫情蔓延的担忧引发全球股市暴跌。美国股市本星期出现暴跌之后，特朗普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关注近日急剧升温。特朗普表示，对彭斯的任命是因为他的副总统在担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期间有医疗政策方面的经验。彭斯将会负责协调医务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防止病毒在美国蔓延。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来到应对这个病毒，包括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实施旅行限制和强制隔离。但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更大压力，要求加快研发新冠病毒疫苗，收紧对受疫情影响国家的旅行限制，并且让检测的方法更加普遍地获得。当被问到是否相信中国的新冠病毒资料的时候，特朗普只是说中国政府非常强硬。他还说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过流感。特朗普说美国未来可能会限制前往意大利、南韩和其他国家的旅行，但现在还未是时候。受到南韩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影响，美韩两军2月27日宣布延迟美韩联合军演，优先考虑官兵的安全。此前南韩政府将疫情的危机上调至最高级别的严重。据报道，这是两国首次因为传染病推迟军演。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南韩军人和驻韩美军陆续是出现感染者。南韩国防部说，截至27日，共有21位的南韩军人感染，约9000人隔离。同时，南韩军人野外训练亦都已经暂停。此外，在28000多名的驻韩美军当中，已经有一个军人和一个军方的相关人士的家属是感染。去年为缓和对北韩的紧张局势，美韩缩细了军演的规模。在美国同北韩无核化磋商停滞的形势下，今年的联合军演延期亦都可以避免刺激北韩。北韩此前曾经要求美韩停止军演，不过美韩两军强调将会维持强劲的防卫的态势。据路透社报道，南韩星期四报告有505宗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使到总数增加至1766，其中已经有13个人死亡，令到南韩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将蒙古国的旅行的警示提升到第三级别，建议民众考虑之后再决定是否前往。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作出上述的建议是出于蒙古国为应对中国新冠疫情而实施的旅行和交通的限制。截至目前，蒙古还未有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确诊病例，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当中说，蒙古的卫生系统是因为一些正常的季节性的疾病而不堪重负，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容量继续下降，旅行限制可能会阻碍那些寻求医疗疏散的人。旅行者在到蒙古旅行之前，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和自身的健康，如果他们决定前往，应该遵从是疾控中心的新冠病毒预防指南。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是继续在全世界蔓延，巴西政府星期三确认了首宗2019年冠状病毒病例，这是南美洲出现的首位感染者。这名61岁的巴西的男子本月曾经前往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出差，这名男子目前情况稳定，在圣保罗的家中隔离。巴西卫生部说，这名男子21号坐飞机返回圣保罗，随后家中是在和30多名家人碰面，机上乘客和他的家人目前都在这接受观察。日本在星期四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今年4月访问日本的计划不变，有关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新闻的发布会上说，中共总书记访问日本10年先有一次，日方为迎接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日本原定的一些景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都已经是缩细规模。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方面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三晚间通了电话，双方确认这次访问将会如期进行。日本共同社说，王毅和茂木敏充在通话当中认为双方需要密切沟通，确保这次访问能够产生切实的成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为了应对疫情，美国国会议员将会推出法案，降低医疗物资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在关键时刻弃阵控疫，是不是是否为了中国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究竟美中两国谁更有能力应对疫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傍晚宣布任命副总统彭斯领导一个专门的班子，处理应对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疫情工作。特朗普作出上述宣布之前，白宫一直考虑是否应该任命这个大总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仲同时表示，这种疫情爆发的风险对美国民众来说非常低，疫情并非不可避免。不过他亦都承认，意大利等很多国家的确有疫情爆发，面临一些困难。不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二表示，问题不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而是在于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以及这个国家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病。美国人需要为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做好准备，包括学校停课、在家工作等。美联社援引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本尼·汤普森的话说，总统不是倾听公共卫生和医学专家的意见，一个多月以来一直低调处理这种病毒的潜在影响。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反应迟缓、太慢、疲软。佩洛西还参加了旧金山中国城举行的宣布该市紧急状态的现场活动，同时白宫要求国会拨款$25亿用于美国疾控中心开展工作，应对这种传染病不可避免的到来。国会最终能够批准几多还有待两党运作。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说，白宫提出的庞大紧急资金大大超出早前的政府开支的请求。关于美国围绕疫情的内部争执和 自相矛盾的讲法。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两国的社会制度不一样，治理模式不一样，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调动各方资源的形态比较分散，更多的是依靠法制和公民的自觉。对此比较熟悉两种制度的华人怎么看呢？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宣布实施紧急状态的消息，令到目前被困北京的美籍华人严刚震惊。他对美国之音说，情况真是恶化了，他最不愿意听到旧金山宣布紧急状况。中美航线停航，严先生暂时不能够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旧金山是他往返美中的主要经停的口岸。他还担心地说，如果这个时候到美国的话，在军事基地里面先关他两个礼拜，那也都是不觉得好的，真的很麻烦的。他在文件上面说，当局准备了11个军事基地进行入境检疫，如果疫情大爆发，这些军事基地能够够用吗？他都不知道。从事经济工作的严刚还说，美国那些小企业都是私企，疫情爆发他们要倒就倒了。记者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采访一些美国民众，他们有些亦都政府是否能否有效应对疫情表示关注。对比中国政府处理目前疫情的方式，胡星斗说，中国更多依靠的权力，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集中权力便于应付危机，但是这些是一种过程，少数人的权利可能受到损失。中美两国应对疫情方面各有特点，美国可能重视个人的人权，但是在疫情控制方面或者并没有那么高效。美籍华裔公民严刚说，相比之下，中国实施戒严、实施封城，动用军队进入社区，中国人听话，一封城大部分中国人就没了脾气了。在美国，他的感觉就是，在很小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可能还好办一些，大城市可能真的很难办的。严刚所指的是犹他州一个小城市，那里只有几千的居民，预防疫情将会比较容易，而好像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情况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说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时候，紧急物资调配和供应，灾民安置就是一场灾难，不过美国吸取了教训，后来成立了领导救灾的联邦紧急事务部 FEMA。 关于中国处理疫情的有效性，胡星斗说，就应对危机来讲，历来是集权式的政府更加有优势，譬如说中国能够平安渡过金融危机、沙士危机，包括目前的冠状病毒危机，而且在大规模扩散之后，它还能够处理，这个可能只有中国能够做到。武汉当时封城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人扩散了，这种情况只有中国能够处理，在其他国家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不过评价美中应对疫情能力的根本点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呢？胡星斗说，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可能被疫情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而民众还不知晓，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的措施，令到事态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中西方的制度的确各有利弊，西方的制度信息透明，有利于尽早地了解疫情，采取各种的措施，而且是现代的治理手段，更多的是人道手段。中国体制就好容易将好细小的事情演变成大事，然后再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有可能牺牲小部分人的权利，当然最终肯定会赢得胜利，不过的确会造成人道灾难。除了信息不透明外，中国对疫情的控制能力服务于政治安定，维护中共统治。彭博社说，习近平对病毒疫情的应对手段表明，他将会更加严密地管控中国，譬如大数据被用来监察民众出行，采集到的信息被用来作为将民众健康状况分类的依据，而通过这样的方式管控民众的健康，美国政府可能很难做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是否得到控制，目前还是不清楚。中国意外出现疫情爆发，引发了全球担忧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在周末就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对17万人发表演说，强调中共在疫情控制当中的领导作用，继而又敦促加快复工复产，去确保完成全年的经济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近日中国官方发布的新增病例持续减少，全国范围除湖北省日新增确病例是已经是降到个位数，一些的省份亦都连续多日未有报新增病例， 但是目前仲是难以判断中国的举国疫控是模式已经是控制住疫情。星期日发生在南韩以及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性的关注，各国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是否已经是达到了或者是接近大流行。习近平在当日一个统筹推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面，对包括中央、地方以及军方官员在内的17万民众的与会者说，近期的疫情防控是取得到成绩，功在于党。习近平表示，这次的疫情是中共面对的最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近期疫情防控取得成绩，彰显了中共领导亦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将这个会是称作为是一个定于一尊的会，强调的是要服从他的领导地位。他认为这个会和北京宣布取消两会是有关系。张立凡表示，如果开两会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可能就会有人打横炮，可能会有人质疑疫情的延误，要问责，这些事情就会比较尴尬。在公众在疫情扩大之后，就疫情被拖延提出质疑，而习近平当时在会见到访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就有关他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防控工作的话，引发了他可能存在着工作失误的议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意图重新强化中共的地位以及他在党内的核心作用。他在讲话当中表示，防控工作取得成效，再次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共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而习近平在星期日的讲话的重点在于复工复产，他在讲话当中提到了社会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够长期停摆，因此需要在确保疫情严控到位的前提底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业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疫情无疑是对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形成进一步的掣肘。春节期间传统上暂停的经济活动因为疫情干扰持续停摆，当局是会有紧迫感。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表示，当局是需要对他其能够是否实现这次的设定的经济目标作出解释，尤其是关系到小康社会的承诺。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当局的表述仍然是希望能够实现2020年的经济目标。近来有不少来自党外以及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开始谈论经济增长将会受创。他说，这个时候需要有高层官员出面说明是否维持2020年的整体经济目标。习近平的讲话就是围绕着这个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完成十三五的规划。十三五的规划是2016年3月在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面通过的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根据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面对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就是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是中共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首个目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人，尤其是灾情中心的武汉人、湖北人，是一场无妄之灾。庚子年的开端，疫情带来的恐惧在蔓延，各地为控制疫情开始勒令商号关闭，严查外来车辆以及人员，进而限制当地的居民出户。到已经延长的春节假期结束的时候，亦就是各地对人流管控最严格的时期，不少的城市对外来人员甚至是从外地回家的人进行居家隔离，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摆状态。最初感到寒意的是处于低层的中小微企业，很多的依靠每日经营维持现金流的商家已经是倒闭。 虽然政府出台政策支持，信贷获取融资成本都有改善，但是并未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现金紧张状况。渣打银行最新发布的2月份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降至 40.5 的历史新低。该个调查显示，疫情对于2月份中国内需造成严重打击，导致销量降到正常水平的 46%。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严重干扰生产的活动，产能利用率在延长春节假期之后两周跌到 42%。各地的复工复产排序当中，中小企业大多排在后面。路透社的报道，在2月24号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尤深。他表示，据目前的监测，中小企业开工逐步回升，开工率接近 30%。 中小企业开工复工面临着五个难。一是复工难，地方政府为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要求，需要大量审批证明材料。其次就是用工难，受疫情的影响，人员流动仍然是受阻。第三就是产业链的配套比较困难，物流不畅，原材料进不入，产品出不去，产业链上下游未有达到同步复工。第四就是资金支撑难，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比较大，刚性成本支出比较多。第五就是订单交付难，现时中小企业的订单在手，但是没有办法及时生产，还是要承担违约的风险。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是从量在同一个发布会上面谈及到国有企业，说大型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快，上游行业以及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相对下游行业以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度快。他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高，浙江超过 90%， 江苏、山东、福建、辽宁、广东以及江西超过 70%。 从重点行业来看，钢铁企业复工率 67.4%， 有色金属企业 86.3%， 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是达到 110%。他说铁路装车数已经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比 95% 左右，民航、港口以及水运都是正常营运。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口罩成为了是展示体制优势的新标杆，最早复工复产以及转产抗产的是抗疫急需的口罩。中国近20日的生产了 5.7 亿个的口罩，重点扩大生产的医用 N95 的口罩，到2月22号日产量是达到 919,000，是2月1号的 8.6 倍。但是这种体制优势并非万灵药，复产复工并不是绿灯一亮就开始恢复运转，相应的供应链难以跟得上的话，企业复产仍然可能是面临着种种的障碍。跨国公司在中国亦都面临着复工复产的阻力。苹果公司罕有咁警告，该公司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组装工厂复产预阻，以及是消费信心不振等原因，可能无法达到了当季的销售目标。其他在中国同大型中国国有企业有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在复工复产的时候亦都遇到了工人返工是预阻、地方健康核准以及是供货链以及是物流未有配套复产复工等问题。疫情对产业链形成严重的干扰，影响波及全球。邓博士的一份特别报告发现，疫情下产业链受到的干扰或者是对全球数百万企业造成影响。民众在抗疫期间对疫情的发布延误导致了病毒大范围扩散提出问责，但是至今未有人承担或者明确应负责任。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个导致民间普遍对政府丧失公信力，在疫情数字上面亦都是这样。他说这个统计本身亦都很难讲，所以现时的是塔西佗陷阱，你讲什么讲什么再好亦都没有人相信。在疫情仲未消除甚至随时可能失控的情况底下，中央急迫感是推动复工复产，难免同地方的利益相抵触。历史学家张立凡说，习近平恐怕经济受损而危及到政权，而他在抗疫的关键时期推动复工复产是置人性命于不顾。他说习近平要这样不接地气的豪赌，地方必须要接地气地顾人命。 於是就有了中央下令，地方仍然是照住自己的节奏走，或者是阳奉阴违。近日来，伴随着复产复工，官方媒体上面十三五的报道多了起来。新华社在2月20号的报道，重大工程渐次复工，全力打赢十三五收官战。文章开篇是，在党中央集中系统一领导之下，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疫情影响的一系列措施正在系落地生效。在抗疫新冠型肺毒的疫情当中，全国各地十三五重大工程以及项目渐次复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系加快推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星期二在推特上说，我们需要停止在关键的医疗物资供应量方面停止依赖中国。冠状病毒危机令到这个问题变得明确。霍利参议员说，他将会今个礼拜推动立法启动这一项工作。霍利星期一是致信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局长哈恩，要求他解释 FDA 如何确保美国公民不会面临急救药物和医疗器材短缺，并且邀请哈恩到国会作证。美国新闻网站 Axel 2月23号引述 FDA 消息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恶化的话，美国将会面临大约150种处方药物的短缺问题，当中包括抗生素的药类、各种的处方药物和品牌药物。报道说，有部分药物并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供应。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星期二说，来自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亦即是武汉肺炎，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迟早的事。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加德纳在听取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亦即是 CDC 的报告之后说，美国必须要确保并没有医疗物资的短缺，这个是今日上午我们所获得的保证，我们同时亦必须要考虑到在医疗设备方面推动其他立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尔贾博士亦呼吁政府全面评估美国医疗物资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他说，要提前计划在疾病大流行之前增加物资供应储备，寻找可替代的供应方案。他说，这是一个早就应该要做的工作。阿达尔贾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的供应链的很多信息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公司的供应链在某程度上是一个企业秘密。而据我们所知，中国是很多抗生素产品的来源，中国是制造了很多医疗的器械。他又说，中国的医疗用品是美国日常医疗作业所依赖的重要部分，很难确切对量化依赖程度究竟有多大，涉及哪些特定的药物和医疗器材。但是如果中国的事态继续好似如今持续的话，将会有一个严重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医院协会在今个月初说，受到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恐惧的影响，包括医用口罩在内的个人保护用具的需求量猛增到平时的100倍，平均价格比平时贵出了20倍。阿达尔贾博士说，公众对口罩的需求确实增加，这个对口罩供应造成压力。但美国对口罩有很大的需求的话，重要的就要确保购买口罩的人实际上是真正需要戴口罩的，那些应该就是医院。所以一般的人民因为恐慌抢购口罩不是一件好事，真的需要停止这么做，因为当我们有病例的时候，这个会随后为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医院需要确保有足够供应去应付可能遇到的病人激增。阿达尔贾博士说，如果医疗防护器具短缺，医务人员将会首当其冲。我们知道医务人员如果没有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的话，感染风险会更高，所以就要确保医护人员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你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医护人员是安全的，能够照顾他们可能感染这种病毒的病人。阿达尔贾博士呼吁政府官员要及时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和病例的各种信息，包括临床报告、治疗方法、治疗方案、实验性病毒药物，并且帮助医院协调供应链，加快诊断测试的开发和审批。而加德纳参议员亦强调，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必须要确保每种风险都可能被检视，并且将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行政部门基本上禁止了来自中国的航班，这个是做得对的，现在还必须要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国家。 咁而家我哋担心嘅就系可能仲需要对其他热点国家采取更多嘅筛查嘅措施，确保呢啲指导方针能够喺其他嘅机场可以落实，先至可以确保美国人民嘅安全。咁截至星期二2月25日为止，美国确诊嘅新冠病毒病例数量咧系57宗。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一篇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在全球的单日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目首次超过中国，台湾将新冠病毒防疫提升至最高级，全力压制疫情扩散。人权组织就担心新冠病毒在新疆的再教育营里面散播。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目前全球大约有40个国家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拉美的巴西亦都传出首例。而家除了南极洲之外，世界六大洲都被疫情所侵蚀。而中国卫健委在27日通报，2月26日新冠病毒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是29宗，是2月以来最少的一次，累计死亡2744人，新增的确诊病例433例，累计确诊病例是到达是78497例。世卫组织话，全球的每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中国，这个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出现的现象。根据统计，中国26日新增确诊是412例，中国之外新增459例。世卫和中国联合专家团队的负责人艾尔沃德称赞中国实施严格的隔离和防疫的措施，同时都警告其他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控制疫情。一些国家已经相继宣布将会取消或者推迟原本规划的大型的聚会的活动。至于2020东京奥运主办单位就说，筹备的行动按计划继续进行。台湾2月27日将新冠病毒的防疫提升至最高级别的1级开设，同时中当局是准备20亿美元的资金应对疫情对台湾依赖出口的经济影响。据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四是宣布，针对疫情超前部署，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提升至1级，而常态会议将由各部会副首长进驻，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任防疫指挥官，以强化资源整合、中央和地方合作等。此外，苏贞昌还下令相关部会要因应疫情，针对所属的业务成立武汉新冠病毒特别的小组，由首长亲自督导，不可以被疫情扩散。此前两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一项的2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减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向小企业系贷款、补助受影响严重的旅行社，以及发放用于夜市消费的优惠券等。目前台湾有32宗新冠病毒感染，一人死亡。台湾副总统陈建仁27日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话，如果台湾在世卫组织之中，台湾的专家学者一定可以提供更多的协助，并且在紧急应变的会议里面提供意见。本身亦都是公卫专家的陈建仁仲话，当年的沙士疫情虽然中国话一直有同台湾分享信息，但事实上所谓的信息在报纸上都找得到。他话没有细节的临床知识将没办法做好疫情的控制。陈建仁仲话，台湾目前是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的平台报告疫情资料，包括怎样做边境管控、居家隔离和執行院内病人的治疗等，将相关的细节都传给世卫组织，却是没有被登载。华盛顿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星期三警告说，新疆再教育营不好的卫生的条件可能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使到疫情雪上加霜。2月26日，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在新疆再教育营里面扩散，呼吁关闭中国政府所讲的维吾尔职业学校。而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库扎特阿勒泰呼吁中国政府开放有关新冠病毒资讯的流通，他对世卫组织抗击新冠病毒的表现感到失望。中国当局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严控国内的舆情，继在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方斌被失踪之后，95后公民记者李泽华目前失联。李泽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经是官媒央视的主持人，后来辞职创办自媒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他只身一人进入武汉探访了殡仪馆、疫情严重的北部停社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2月26日深夜，李泽 就话喺武汉一处民居里边被警察带走前直播，话自己嘅所做嘅事符合中国嘅法律，无愧于母校中国传播大学。然后佢主动开门就擒，直播中断。新冠疫情在中东地区扩散，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7号表示暂停向想到麦加朝圣的信徒核发入境签证。沙国的外交部亦都是停发了一些国家的观光的签证，这些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险峻。沙特阿拉伯目前未有相关的确诊病例，不过它邻近的国家尤其是伊朗目前情况最为严重。另外，今天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维加日报记者被逐事件延续，中国外交部的华春莹约见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民意调查指 46% 的受访者满意财政预算案，学者分析认为预算案不一定会提升政府民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向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发放港币10,000元现金，亦即是接近1300美元，大约有700万香港人受惠，创下香港政府历年派钱的新高纪录。一项即时的民意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市民满意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而陈茂波的满意度评分亦大幅上升了16.8分。学者分析，市民对香港政府派钱10,000元的即时反应不错，但是不一定能够提升香港政府的整体民望。而派錢的部署亦令人質疑和未來9月立法會選舉不謀而合。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在星期三即是2月26日中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之後，即日進行民意調查，包括電話訪問和網上調查，一共錄得1038个成功個案。香港民意研究計劃星期四即是2月27日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陳茂波第四份財政預算案的即時滿意程度是 46%， 不滿率是 27%， 滿意淨值是正19%。以零至到100分计算，市民对预算案的评分是54.1分。预算案的各项民意数字都较去年大幅改善。至于陈茂波本身的民望，在预算案发表之后，民望评分是43.5分，评分较二月初财政预算案发表之前大幅上升16.8分。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分析，这一次对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即时民意调查只是能够见到市民片面和即时的反应，经过一段时间消化之后，对预算案里面各种建议或者会有新的见解，反应亦都会有转变。香港民意研究星期四晚会启动一个新的调查，下个星期二即是3月3日再公布新一轮的民意调查结果。钟庭耀表示，这次的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对港府派钱10,000元的即时反应不错，但是不一定能够提升港府的整体民望，尤其是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已经跌到历史新低的9%。
虽然是派钱每人10,000元，还有很多个宽免的措施，咁似乎數字，我哋民意數字咧顯示初步嘅反應咧都屬於唔錯。咁但係特首咧係喺呢一兩日咧，我自己就冇見到佢，即係冇見到佢就住呢個財政預算案有啲乜嘢特別嘅點評啊，或者有啲乜嘢嘅特別嘅關係。 咁所以如果呢個分數高也好低也好，佢究竟係對司長幫助大啲啊，定係對特首幫助大啲咧？定係幾時去到一個位置，特首會出嚟講財政預算咧？呢、這個係我唔知嘅，但係呢個咧將會係對特首民望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就係話對如果市民對財政預算案有啲反應，正面也好，負面也好，會唔會將佢所謂過度倒俾特首同埋政府咧，係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
香港文言星期二，即是2月25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是 18.2 分，民望正值是-74%，较两个星期前显著下跌6%，全部民望数字再创他上任以来的最差纪录，支持率方面更加首次跌破双位数字，只有9%，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新低纪录。钟庭耀引述香港苹果日报上个星期六，即是2月22号凌晨披露一份由特首办撰写，据了解已经在2月中向北京中央提交的抗疫工作报告，他认为有效处理武汉肺炎疫情可以令建制派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情转危为机。钟庭耀认为特首办在报告公开这么多日以来都没有正式出面澄清，令外界相信这份报告是真的，而报告提及政府处理疫情的时候其实是思考对政情和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所以要制造良好的氛围给某一些派别，令人对林郑月娥政府产生负面的印象，甚至认为财政预算案里面俗称派糖的纾困措施会不会是助选的策略。
政府呢是应该一个政治独立的机构来的，所以它要处理公平公正是多过一些程序上呢是要为某一些派别去服务的，不论这个派别是帮他或者反对他的。但是如果在政府处理疫情原来呢是思考着某些的政情选举去为某些派别去助选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很可能就开始去延伸去想了，就是现时的财政预算里面的一些负面政策啊，一些所谓派糖啊，或者怎样派啊，其实会不会又是同样是思考着它一种助选的策略呢？
钟庭耀表示，林郑月娥政府的施政对政情政治的考虑可能凌驾了公平公正的考虑，令香港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而疫情的防控是不是有政治考虑，加上财政预算案大幅提升警队预算引起的争议，港府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离开目前的管治危机。
大家都是希望香港能够有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而香港的政务系统呢就是要主持这个系统，要支持这个公正的，所以有些担心的。所以同样意思就是说呢，当我去再分析或者再考虑嚟緊嘅事情嘅發展啦、疫情啦，同埋而家講緊財務政策嘅發展啦，我係好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出嚟講俾我哋聽，其實佢並沒有傾斜嘅，佢係一個專家意見，佢需要咁做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呢種陰謀論繼續發展落去咧，我係睇唔到香港嘅領導咧，或者香港現時嘅管治咧，點樣能夠速速咁樣去離開呢個管治危機嘅。
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名誉总监钟建华在记者会上分析，市民即时对陈茂波的支持度大幅提高，有钱落袋是会感到满意，但是年轻人、高学历人士对财政预算案的不满仍然偏高。至于派钱10,000算不算是掩口费、赎罪券或者是收买民心，钟建华认为见仁见智，但是市民近年要求政府派钱的呼声很高，反映市民对政府越来越没有期望，宁愿政府还钱于民，不希望政府乱花纳税人的钱。
即其实是市民不再对政府有期望的一种行为表现来的。政府呢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想派钱的。大家知道澳門派錢啦，新加坡派錢啦，但政府又很堅持應使得使， 就有啲地有啲地方咧，政府要即係要用錢嘅，儲備咧對香港有一啲經濟同埋呢個財務上嘅作用嘅。政府亦都即係有錢咧，係可以即係用喺一啲應該要做嘅嘢。啲政府成日都咁講噶啦嚇。咁但係今年咧，佢都面對現實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亦都係政府自己都喺當前嘅環境底下咧，佢都諗到冇嘢好諗啦。即係要討好市民，要令市民滿意啦。佢做乜都似冇得用，咁所以佢哋都放棄啦。
至於財政預算案派錢10,000元對九月立法會選舉嘅選情會唔會有影響？鍾建華分析，立法會選舉已經係港府施政，甚至係北京同埋中聯辦嘅最重要議題。佢相信財政預算案嘅部署唔會唔考慮呢個因素。佢認為，如果政府派錢嘅目的真係要刺激目前受社會運動同埋武漢肺炎影響嘅疲弱經濟，其實派消費券的作用更加大，
即是你拿消費券你要使到它嘛，一定是吧，即是你扔700多億出來，那700多億就會落回到經濟體裡面，但是你派錢呢就一定會打個折扣的，即是你錢你可以設一周留底的嘛，是吧，你可以收埋它的嘛，或者說你即是可以不用住的選擇，所以它的效益相對比較低。
钟建华又表示，派钱是比较快同埋令市民即时感受到的利益，而陈茂波星期三公布的派钱时间表同九月立法会选举不谋而合，对政府同埋建制派的动员都是较为有利。
而家你根据昨日陈茂波公布的时间表，佢都谂住暑假到就可以填表，即系八九月就得攞啦咁样。咁呢、這个。或者話填完表就可能明最遲明年二月都攞啦，佢講話係啊。咁呢個部署咧，好明顯就同即係選舉咧係有好多即係不謀而合嘅地方嘅。即係你到時填表，特別啲年紀比較大嗰啲都要揾人幫㗎。咁最有能力幫就真係啲即係動員能力較強、有較多資源嘅政黨啦，係嘛？咁所以佢用派錢呢個方法咧，我相信考慮咗即係行政上需要嘅時間啦，同埋咧就能夠產生一種即係即時嘅作用啦。咁、那個時序上面咧，亦都會考慮到喺咩情況出嚟咧，係對於即係政府及建制陣營喺立法會選舉呢個成個動員過程更加有利咧，我相信一定會諗。
香港青年专业联会召集人黄伟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满意这份财政预算案，认为派钱人人都识派，但是今次派得不够贴地和不够针对性，欠缺对香港长远经济发展的规划，短期措施又对个别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例如旅游和中港物流业，以至基层市民的帮助不大。
应该是更即除了全民之外，应该更加有一定人士针对，包括就是打工仔啦、中小企的老板啦，同埋基层。咁啊，尤其是系非常之受今次疫情影响啦，就应该有中港物流啊、旅游业啊、零售啊、餐厅食肆呢啲，大家都系有眼见到系相继咁执笠或者裁员。咁如果喺裁员方面咧，就会令到呢啲行业嘅人就失业，其实失业率公布咗都已经系上升咗唔少噶啦。咁我哋都预知到嚟紧会陆续都会有呢啲嘅行业嘅人会失业。
黄伟信建议港府应该成立失业基金，同埋针对中小企嘅零息贷款，基层同埋中产阶级嘅免税额亦都可以加大。对于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警队开支，引起各界好大不满。黄伟信认为，专业人士同埋中产阶层都感到不满。各大民意调查都反映，香港市民对警队嘅支持度偏低。财政预算案将警队大幅增加预算，同全民派钱捆绑，反映陈茂波并唔了解民情。
大家都觉得系需要成立到代调查委员会，亦都系政府冇做到啦。呢个系令到市民失望，咁亦都令到好多专业人士失望。咁另外就系因为咁样而导致到 而家大家覺得，咦，比警察仲要比多咗錢喎、啊，咁發覺好似同民意唔係咁相符啦，之餘仲要係比多錢佢，咁所以好多人都表達到不滿，我覺得係應該所有人都理解到，即係點解佢哋會不滿。咁我諗最重點都係回歸個基本咧，就係政府不能夠體恤到民意同埋尊重到民意，先至會有咁樣嘅舉動。即係如果稍為有體恤到民意嘅政府，都唔會喺呢個時候度做咁大動作去即係加警察個人工。咁喺呢方面，我諗係政府有少少嘅政治敏感度不足。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朝头早出席立法会财委会就财政预算案的内容回应议员质询。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警队过去超过八个月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当中，滥权、滥暴、滥告的问题严重，近日不少被控的示威者都被法庭撤销控罪，反映警队滥暴的情况严重，不明白为什么陈茂波仍然要为警队大幅增加开支。陈茂波回应表示，不接受林卓廷对警队的指控。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批评陈茂波的预算案对警队开支激增只字不提，星期三更加拒答有关警队开支的问题，表现是过于懦弱。热血公民的郑松泰亦都批评今次预算案主题其实是撑警暴保政权，他认为特区政府的表现只是能够用失败两个字去总结，要求陈茂波交代政府高官会不会好像2003年面对沙士疫情的时候带头减薪。不过陈茂波拒绝回应，只是反驳郑松泰对警方的批评是混淆视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2月26日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负责人，奉事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方面处理《华尔街日报》发表所谓辱华标题评论文章，再次发表不当言论，以及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扬言美国会对驻美的中国媒体记者采取措施提出交涉。而同時，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對《新加坡海峽時報》一篇關於新冠疫情，亦即是武漢肺炎爆發和中共體制的評論文章提出了反駁抨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據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華春瑩在約見的時候說，《華爾街日報》的錯誤是嚴重的，該報必須為此承擔責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以所謂言論自由為名，公然為《華爾街日報》的嚴重錯誤張目撐腰，並且對中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說三道四，是非不分，毫無道理，揚言對中方媒體採取報復行動更是不可接受。華春瑩仲表示，如果美方對中國駐美新聞機構採取進一步的騷擾、限制措施，中方必將作出進一步的反應。目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尚未就上述約見及美方立場發表評論。《華爾街日報》在2月3日刊登了美國巴德學院教授沃爾特米德的專欄文章，說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文章認為中國當局掩蓋真實的疫情規模，政府採取封城舉措亦都未能夠有效阻止病毒蔓延。文章認為當局的表現令國內外動搖對中共的信心，同時認為疫情將會嚴重衝擊中國經濟。該評論文章引發中國官方的強烈不滿，稱其為辱華文章。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要求《華爾街日報》道歉，《華爾街日報》的三名駐華記者被驅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谴责了北京驱逐记者的做法，呼吁中国尊重新闻自由。蓬佩奥表示，审查制度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针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美方正是考虑各种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 Robin Williams 新主演的一部喜剧片，两个人正准备离开戏院， 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咁佢哋咧分别就系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fess up。
That was great. Robin Williams really cracks me up.
呢套戏真系好有意思啊，我笑到流眼泪啊。系啦，你头先话 crack me up， crack 唔系破裂、裂开嘅意思咩？咁呢个同好唔好笑有咩关系啊？
If something or someone cracks you up, it means that it makes you laugh.
Oh, crack you up 就是令到你笑。你是说 Robin Williams 好好笑，我完全同意。我特别喜欢看他做的戏，尤其是喜剧，次次都会笑到我肚痛的。
You know what else cracks me up?
还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好笑？我估不到啊。
That joke you told me yesterday.
我昨天讲给你听的笑话，是的，那个笑话谁听到都会笑不停的。
After you told me the joke, I shared it with my friend John. It really cracked him up too. He was laughing so hard that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哈，你朋友 John 笑到这么犀利，你还以为他心脏病发，那他肯定是个很喜欢笑的人。讲到喜欢笑，我就是啦，我邻居那只猫时时整到我笑的。
Why? What does it do?Tell you jokes?
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猫哪里会讲笑话的？那只猫时时喜欢玩自己条尾，那天在沙发上面为了追条尾不小心就跌了下来了，那个样子真是滑稽啊。 That really cracks me up.
That is cute. Animals crack me up too. They do all kinds of silly things.
没错，很多小动物都很可爱的，时时有些特别好笑的动静。我就准备养一只宠物了。
Now, that idea cracks me up. You don't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a pet.
哼，我想养小动物有什么好笑啫？好多嘢我都可以学的。
李华, you look like there's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Come on, fess up.
我是有些嘢想话俾你听。诶，不过你可唔可以先解释下乜嘢系 fess up？
To fess, F-E-S-S, up is to confess or admit something.
哦，原来 fess up 就系承认、坦白嘅意思。好啦，咁我讲啦。你仲记唔记得我讲过想养一只宠物噶？我去咗流浪动物收容所，而且仲领养咗一只猫仔啊。
That's great. But does your landlord know you have a pet now?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啦，我还未敢告诉我的房东听，我怕他知道了我在屋里面养猫，他会很生气。
Why? Aren't you allowed to have pets in your apartment?
其实
Come on, fess up!
我们可以在公寓里面养宠物，但是我们应该先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才可以的。
And you didn't ask the landlord first, did you?
冇啊，我就系冇先问过佢嘅意见，所以我而家先至担心咋。
Well, you'd better fess up to him soon. It's better if he finds out from you. Otherwise, you seem dishonest.
你讲得冇错，如果俾佢发现我先斩后奏，佢讲唔定会踢我出去。我谂今日晏昼我会话俾佢听，希望佢答应俾我留低我只猫仔。I'll fess up to him to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 ，to crack somebody up， 意思就系指令到其他人发笑，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ess up， 就系坦白承认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